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晨曦讲座，今天呢是12月的开始，2009年的最后一个月。1号，今天是头一天，礼拜二。晨曦讲座的良苑学房是我周广亮周牧师在这里为你主持。告诉听众朋友一个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我们的晨曦讲座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天呢我们节目播出制作的这个当天呢，卢文牧师、我、林成牧师、郑子民牧师、李崇恩老师、阮一新老师还有唐华老师等等呢，我们一起有一个重大的培训节目的关注、交流、开会、讨论，就是为2010年我们的这个时间晨曦讲座礼拜一到礼拜天做了一个重新的努力、重新的调整。所以从下一个月开始你听我们的节目呢，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内容上还有部署上呢都有一些更新。也请听众朋友祷告，因为晨曦讲座的中国晨曦运动呢是鼓励我们基督徒跟随主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的每一位基督教信徒呢，在传福音、布道、职堂、大使命、拆船，其实这整个都是大使命上呢继续的努力，而这个努力呢是要跟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所以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几位传道人、几位牧师、几位这个关注培训事工的我们委身的同工呢，在这方面重新做一个努力，请这种朋友也一起带导。2009年呢，今年呢，在我们说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吧，或者说也是一个世界层面的，有两位著名的拆船界领袖离开世界。一位就是前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他在今年上半年离开世界。那这是海外华人甚至我们中国教会弟兄姊妹也都关注的一件教会的重大的消息。另外一位离开世界的呢是在普世全世界基督教界都注意的，那就是拉尔夫温德博士。拉尔夫温德博士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离开世界。温德博士呢是拆船策略专家，或者说宣教学教授、策略专家。那么20世纪的宣教理论呢，很多都是根据他的研究、他的心得。有人称他是拆船专家，或者是传道人在拆船方面的教练。今年5月24号美国洛杉矶时报呢也有报道说，拉尔夫温德他不但是宣教士，还是2005年呢美国的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的其中呢选他为美国25位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福音派代表。温德博士呢今年84岁，已经离开世界了。可是对我们晨曦讲座的听众朋友来讲呢，一方面是知识，另外一方面是新闻，还有一方面是关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我觉得今天这30分钟其中主要的时间呢我会介绍一下拉尔夫温德博士。好，一段音乐以后呢我们来继续认识。
带你翱翔圣经研究的广阔天空，为你打开现代神学思潮的窗户，良苑学房。
30分钟的良苑学房，礼拜二的晨曦讲座是我周广亮在这里跟你继续。那么 拉尔夫·温德博士，我介绍之后呢，还会继续为你简单的、扼要的报告良友圣经学院正在播讲的科目跟相关的课题。那么回过头来说呢，认识拉尔夫·温德博士跟我们有关系呢，其实呢，很多时候你认识一位重要的人物呢，相关的一些知识跟你目前的侍奉跟教会的方向呢，你都容易有一个好的调整。好了，温德博士从什么地方开始介绍呢？我这样说吧，1974年开始。当然他不是1974年出生，而是在上一个世纪24世纪来说呢，全世界的教会啊，福音派教会在1974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呢我还是高中的学生。1974年在瑞士举行了一个世界福音化国际大会。那么那个地方呢叫洛桑，所以呢一般我们就是说洛桑会议，或者基督教界在1974年的洛桑会议，就是指这件事情了。当时啊，全世界有150个国家的教会领导人、财团机构的领导人，2300位参加。那么在香港、台湾、新加坡我们也有代表。当时中国呢，我们内地呢，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我所认识的，大概我们国家没有，当时是没有人代表。那么但是这个历史呢过去了，它的后面的祝福跟遗产呢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的。在1974年瑞士洛桑的福音那个国际大会，福音化国际大会上呢，当然这个大会的主办的单位呢是美国的著名布道家葛培理，台湾翻译叫葛里汉。葛培理也到我们中国的教会啊几次去讲道。那在当时的大会里面，其中有一堂呢就是温德博士他讲道，他提出来宣教，全世界的差传宣教的挑战呢是要向未得之民传福音。今天你听中国晨曦，听良友益友电台，对未得之民或者看差传杂志啊、宣教的文章你不陌生，但是未得之民，当时这个 unreached people 没有得到的或者没有被传福音的人群族群，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温德博士提出来的。在那个国际大会上他提出来以后，人们才注意到原来呢教会没有留意到每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里面的一些隐蔽的群体，他们是不可以被忽视的福音对象。其实倒过来想，今天我们讲少数民族，无论是国家政府层面啊，或者做生意啊，老百姓文化层面，我们关注少数民族都是从这个文化层面去认识的。而在60年代70年代财产学者开始关注，以至74年的时候温德博士在国际的大会上提出来以后呢，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未得之民的福音策略，以这个做基点的重要性。当时呢那个大会他的讲题是最优先的使命，跨文化宣教。跨文化宣教，他承接了马盖文博士。那一听到马盖文博士呢，我们晨曦讲座的人知道，卢文牧师也常讲啊，教会增长理论是我们一般从马盖文博士开始讲的。那么马盖文博士的接班人是温拿博士，我们说彼得温拿是在教会增长里面都会提到的。那我是直接跟温拿博士上过课的，那么知道他们对教会增长的概念呢都是建基在马盖文博士他所这个创立的世界宣教学院这样承传下来的。那温德博士也是对人跟文化隔阂这个问题上，在传福音的研究里面的心得，他提出来这个未得之民的观念。所以呢听众朋友，传福音不是单单国界的问题。我们说宣教士以为早期北美或者西方的这个欧美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我们常有一个观念说国家美国人来到中国，或者日本人去到哪里，或者韩国人去到哪里，以为是这个国界的问题。其实呢宣教更是
文化族群的问题。如果它是文化族群的问题的话，你现在就明白了，在晨曦讲座里面它有本土拆船的概念。怎么能够在本土里面又是拆船呢？拆船以前以为呢是跨国的，加拿大人到日本去传福音，觉得这个是拆船，这个是宣教，这个是传教士。但是从74年提出这个未得之名的概念以后呢，文化更重要。就同样在我们的四川省里面，我们要跨文化。你是讲普通话的，他是讲四川话的，他是讲四川话的，还有讲少数民族语言的，这个文化的跨越是前面所讲的温德博士在74年瑞士洛桑上讲跨文化宣教最优先的使命。好了，我们回过头来认识今年离开世界的拉尔夫·温德博士。他是在美国加州出生，那么他的学历呢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复修人类学。拆船专家，上一个世纪的呢，很多人都是对文化人类学有研究的。温德博士也有普林士顿神学院的学位。他在32岁的时候呢，到中美洲危地马拉的高原印第安土著当中，叫玛雅族的人当中去传福音。他32岁去啊，当时是1955年一直到1966年，差不多有11年的时间。他在那里呢，看到教会培训传道人的困难，结果呢，他创立了一个叫做延伸课程的培训模式。延伸制，我们一般以为是这个大学啊，神学院的夜校，其实这个神学院的延伸课程啊，是起源于温德博士的创意。严格讲，良友圣经学院，在良友益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呢，它在某个程度上也是延伸制课程的。那么1966年的时候呢，温德博士就离开了中美洲，回到美国加州，加入了富勒神学院刚创立的世界宣教学院做教授。富勒神学院的世界宣教学院呢，就是宣教学，是美国或者说全世界训练传教士、训练宣教士最有规模的第一间神学院。当然现在呢，全世界各地的有规模的神学院呢，都有这个宣教学院了，School of World Mission。美国富勒神学院的世界宣教学院呢，在前几年也改名了，改成这个文化间研究学院，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研究的学院。回到当时啊，1976年的时候，温德博士又离开了富勒神学院，创立了美国世界宣教中心。所以你今天呢找网站的话呢，这个英文叫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呢，是温德博士创立的。76年创立，一年以后呢，他又这个升级创立了威廉克里国际大学。那么校址呢同样是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蒂纳市。他继续培训宣教人才，并且推动普世拆船。温德博士呢在拆船上很努力，他推动的组织呢有早期的美国拆船学会，出版的期刊呢有目前还在出版的，或者你在网上也能看到的宣教前线 Mission Frontiers。 那么他还创办了这个普世基督徒运动大视野的课程，这是个翻译啊，就是鼓励我们学习世界福音化的一些相关课题，是今天训练宣教士最好的教材之一。我手上有1981年开始他就做好的这个材料呢，我这样看了一下呢，有大约我看一下700多页，它分几大类啊，这个我暂时翻译叫普世基督徒运动大视野。我相信呢，香港的这个拆船事工联会呢有这方面的中文材料。这一大套书呢，它分几大类，第一是圣经的层面，第二呢是历史的层面， 第三是文化的层面，第四呢是策略的层面。而每一个层面呢有好多篇的专文，都是在这一方面有研究的专家。像圣经层面的第一章呢，是斯图德牧师他写的，永活的神是一位宣教士上帝 ，The Living God is a Missionary God。然后呢，还有旧约的学者凯撒博士，他写到以色列的宣教呼召，那么等等，单单圣经层面呢，就有32篇专文。然后呢，从第33篇开始呢，一直到53篇呢是历史层面，54篇开始到71篇这一大段呢，54章到74章呢是文化层面。比方说，像文化层面的第55章呢，这本书的第55章，Craft 卡尔夫教授，或者中文也有翻译成克瑞福教授的。他的这一章的题目叫文化世界观和处境化。那么这一大套书呢，其实是温德博士推动，开始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拆船在宣教上继续做努力的很有贡献的一套。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这个每一个这个从美国到世界各地很多宣教士的训练呢，都受了他的影响。而现在在亚洲或者说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神学院呢，也训练很多的宣教士。今年2009年5月24号他以84岁高龄离开世界以后，世界各地的教会领袖，特别是拆船专家，也都有追悼他，或者是表达这个感恩跟一些追思的文字。那么今年5月号到8月号的宣教前线杂志呢，有40多位世界各地重要的福音派领袖和拆船老师对温德博士的缅怀和感谢。以下呢我就简单介绍几位，希望我们对拆船界的巨人吧，也是拆船宣教专家的教练温德博士有一个简单的认识。首先是近代福音派的布道家，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也翻译成葛里汉。他怎么说呢？他说拉尔夫温德博士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跟很多基督徒分享关于这个需要福音的世界的意象。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跟他见过面，常常是在小团体的祷告会上。然后葛培里博士又说，我的一些关于世界布道的意象是来自于他的影响，我对此非常感激。另外一位呢，我们也不陌生的人，叫都布孙，雅各都布孙，他是这个爱家或者说家庭事工的创办人。他的广播节目呢，在很多国家也有广播，关注家庭的这个事工。杜布森博士他怎么说呢？他说拉尔夫温德博士呢，被视为现代普世宣教运动的先锋。而事实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每一个关心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和每一个对给予各国各民各方失丧的灵魂的救恩怀有激情的人呢，都欠温德博士感谢的债。他将会是一个被强烈纪念的人，而他的传奇还在继续着。另外一位以前是美国的名人呢，信主以后呢，他努力做这个监狱布道的工作，是美国监狱团契的创办人寇尔森先生。他这样说，最近这个世界的教会失去了一个很伟大的意象家。如果你曾经听过未得之民、前线宣教或者14时之窗这些名词，其实这些名词就是拆船的名词，这是因为拉尔夫温德博士在促进教会充分回应大使命的催化效用。 好了，我们再提一下中国传道人怎么回应吧。目前仍然在美国非常活跃的上一辈，其实也是教会领袖之一，年纪已经很大了，华人基督教的领袖之一，华府运动的创始人，大使命中心创办人，王永信牧师，他在这个宣教前线5号到8号纪念温德博士的那一个专栏里面这样表达，他说呢，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智慧上，拉尔夫一直就是我在基督里面的老大哥，他比我年长几个月。所以原来王牧师跟温德博士是同岁啊，84岁，今年80岁。王牧师说，而且呢，他是在全球宣教上的教练。弟兄姊妹，这位温德博士在32岁的时候，用了11年的时间在中美洲危地马拉高原向土著传福音，然后从66年到76年在富勒神学院教宣教学，从76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他致力于拆船。听中国晨曦，你会认识我们的这个三老当中真正的老牧师卢文牧师。我前面讲啊，今天呢，其实我在做节目之前，今天整个的上午呢，我们是跟卢文老牧师开会，关心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的时候呢，我们会遵行他吩咐我们的大使命。不但是你们彼此相爱，这是新命令，而且还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给万民。像很多温德博士这样的人，在研究、在努力、在领导上，给我们提供了心得跟贡献。可是实际要传福音呢，要靠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你。现在你听了20几分钟今天的晨曦讲座《良苑学坊》，希望你不但是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所走过的路，他所留下来的心得，跟一些那种对主的福音的热爱，实际上所做的贡献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然后呢，接这个传福音的棒，就在我们自己所住的村庄也好，乡镇也好，城市也好，无论你在哪里，不断的思考，怎么样有效的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1:27所说的，
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我们认识了宣教策略家拉尔夫·温德博士，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回过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里面讲到宣教的志向跟策略，有什么是我们应该跟随效法的榜样呢？如果你看罗马书15:23呢，就很清楚的透过这一节呢，能够认识到圣经里面新约的教会当时呢，也有很努力遵守耶稣基督大使命的这样的见证。15:23，这是罗马书这样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这句话是使徒保罗说的。保罗是我们所看到的教会诞生以后第一位宣教的策略家、实践家，深受重用的仆人，留下来美好的榜样。从新约圣经，无论是使徒行传或者他写的书信里面呢，我们发现传福音的方向跟策略呢， 保罗是这样进行的：第一，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后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是在策略上的先后，不是在重要性的先后。比方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啊，《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五节、十三章四十六节都讲到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呢，先在犹太人的会堂传讲神的道，然后呢，再向外邦人。当犹太人拒绝他、抗拒他的时候呢，他转向外邦人。第二呢，他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城市的数量有限，农村当然就很多了。第三呢，宣教策略呢，保罗以书信的沟通来保持灵命的跟进。第四，使徒保罗培训接班人，做培训的工作。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在牧养信徒、建立教会的同时呢，在福音、在差传的策略上呢，也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学习。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好，我们的晨曦讲座呢，剩下最后这两分钟了，三十分钟的节目很快，我很快的为你报告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播讲的课程。从十一月开始呢，也就是上个月开始，第八届良友圣经学院呢，将一年级的课程跟二年级的课程同时播出。一年级的课程呢，早上七点钟，晚上八点钟，晚上十点钟，分别在三个频道，就是良友一台早上25公尺七点到八点的，还有良友一台呢短波31公尺，这是晚上八点到九点。我讲的是本科，但是本科之后呢继续有晋升的义工课程。然后晚上十点呢是在益友一台中波1566千赫。而我们二年级的课程呢，就是在下午两点钟跟下午六点钟，下午两点钟呢短波19公尺播出，然后呢傍晚六点钟呢是短波25公尺。正在播讲的头两个科目是基础课程，新约宗览和解经与研经。二年级的课程呢是诗歌智慧书一跟基督教伦理学。诗歌智慧书一播讲完了以后呢，会播讲诗歌智慧书二，就是12月7号开始了。那么基督教伦理学播讲完了以后呢，会播讲被掳与回归，这是本科课程。那晋升课程呢，目前正在播讲的是旧约神学，很快就播讲完了，播讲到12月5号。12月7号开始呢，会播讲以赛亚书，一直到明年1月9号。义工课程从11月30号开始呢，播讲拓展教会事工，其实呢就是从昨天开始播讲拓展教会事工，一连18堂课。这个拓展教会事工呢是很实用的，是我们的郑子民牧师主持的。欢迎听众朋友你继续不断的收听，有什么疑问也请来信跟我们交流。好，今天的晨曦讲座良远学房为你播送到这儿，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